我们先祷告。阿爸父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你让我们又一道同心合意，奉你的名聚集在神的殿中。神啊，求你让我们不但来到神的殿中，更来求寻得到那殿的神。父啊，让我们直接得到那赐恩者，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。我们愚蠢，我们不开窍，神啊，求你显明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。主啊，让我们认识你，得到你，成为我们一生最大的幸福。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感谢神啊，2008年金弟兄就提出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来得到基督耶稣，作为2008年的中心信息，这是最大的福分啊！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，当然首先要认识耶稣基督。怎么叫认识？你比如说，我对金弟兄认识吗？我认识他，他走得老远过来我就看见，肯定是他。但是真的认识他吗？我想只有金师母更认识他，只有他的儿女更认识他。为什么？跟他生活在一道，跟他工作在一道，有苦难跟他经历过，这叫认识。只有跟他一道经历他的苦难，当然一道享受他的欢乐，那叫认识他。他在苦难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，他在欢乐的时候是怎样的，那才叫认识他。当然更伟大的那些人我们更就不讲了，对吧？你离他好远好远，你根本不能算认识他。美国的几届总统你都认得吗？你当然都认得，电视上常常看见他们，但是你真的认识他们吗？差远了，对吧？只有跟他们一道工作过的，那在白宫里边跟他们朝夕在一道的，他们真正的认识他。同样的，耶稣基督你认识了吗？以弗所书上说，只有和众圣徒一道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为什么？我们一颗心太有限了，我们一生的经历太有限了，神的丰富我们怎么能够去体会啊？怎么能测度啊？测度不了。所以如何来认识基督，才能真正的得到基督？我这个人很笨，学什么东西都学不会的啊，所以呢，神特别怜悯我，让我在看圣经的时候，就像先看图画，旧约像是图画，然后呢，到新约有文字来解释，然后看图再识字，识了字再看图，那个印象就深了，啊，有的时候看了图画不太明白，有了文字一解释，哦，明白了。那么有了文字，再有图画，印象就深了，更具体了。所以图文并茂，就更明白了。所以感谢神啊，在腓立比书当中所说的，要将万事当作粪土，我丢弃万事当作粪土。这个字我当然明白了，这个意思我很难明白。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把它当粪土，那粪土跟金银宝石没有差别了，这个好像 很难接受，很难接受，对吧？以前与我有益的，现在作为有损的。以前与我有益的，那么总是好事情咯，怎么现在作为有损害我的呢？很难接受，很难接受。所以神让我就看图来识字，有这个字不认的去找图画。结果我今天呢就看一看啊，何下书第六章啊，是先知书当中的一卷，何下书第六章1-3节。在没有念何西亚书以前，我稍微讲一讲，因为先知书必须了解它的背景，你不知道它的背景，你不知道他在说谁说什么啊。大卫作王40年，他儿子所罗门作王40年，这个时候是以色列国犹太人顶峰的时候。但是到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候，国就分成南北了，南国叫犹大国，北国叫以色列国。这个时候的以色列国是比较好的时候，就是何西阿做先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是比较好的时候，因为亚述帝国很强盛，把亚兰王打败了。亚兰王当初抢夺了以色列北国的土地，这个时候以色列都把它夺回来了，所以以色列是这个时候是一个兴盛的时候，好的时候。但是由于分国的时候，北国是耶罗波安，立了两个金牛犊，一个在伯利恒，一个在但，要以色列北国的民去拜那两个牛犊，犯了这个罪。你看列王记上有好多的王，在圣经上提到的都是说这个罪，他犯了那个罪，那个罪都是因为那个罪，是指什么罪？就是指北国的耶罗波安立了两个金牛犊，一个在伯特利，一个在但。所以神是祭邪的神，所以神要惩罚，要管教北国以色列。这个时候先知何西阿出来向北国传递神的信息。旧约16位先知当中，一共有2位先知是向北国传递信息的，一个是阿摩斯，一个是何西阿。阿摩斯不同，阿摩斯他是南国的先知，神差遣他到北国去传神的信息，所以他传的信息，阿摩斯书主要就是公义，神的公义。你有了邪了，你去拜金牛犊了，拜邪了，引进邪的东西来了，神的震怒，神要管教。所以阿摩斯书主要是公义，讲公义。何西阿不同，何西阿他本来就是北国的先知，所以他北国的先知向北国的传神的信息，主要是讲神的爱，讲神的公义，也讲神的爱，而且讲的是神不死的爱。你去看阿摩斯书啊，他都是用你们你们你们啊，和西亚书不同。我们来看啊，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一道来念一念和西亚书第六章1-3节，我们明白这个时候了啊，这个历史背景了啊。我们看和西亚传神的信息，虽然只有短短的3节啊，我们慢慢一点一点来看啊。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。先知也离开耶和华了吗？先知没有离开耶和华，先知是神差遣他向北国以色列传神的信息的呀。但是你看到吧，先知把自己和悖逆的民摆在一道。来吧，我们 跟阿莫斯书不同，你去看阿莫斯，阿莫斯书上都是你们你们你们，不同。何西阿他是说我们归向耶和华，先知把自己跟他摆在一道，就更亲切了。然后我们看到归向说明这些民本来属耶稣的啊，属耶和华的，属神的。那么为什么要归向了呢？他一定现在离开了，或者软弱了，或者调转眼去看别的目标了。有几种可能，有人认为一定是遭遇到逆境了，苦难了，逼迫灾害来了，就转离神了。但是我的经历不太一样啊。我说有苦难的时候，我只有更求告神，更迫切求告神，是不是啊？有的时候是会有疑惑，但是我只有在这个时候，因为地上没有事可靠啊，没有权可依了，那我这个时候只有求神了，对吧？有很多的人都在苦难中求告神，往往忽略了在顺境当中，飞黄腾达的时候，事业有成的时候，往往脚步偏离了神。事实上这种光景更危险，因为潜移默化，不知不觉离开了神，自以为是了啊！我能如何如何了。我回想我的经历当中，一生当中，就是在我自己以为我行我能的时候，走了不讨神欢喜的路，做了不讨神欢喜的事，说了不讨人欢喜不讨神欢喜的话。所以当我们顺境当中更要警惕。还有一个情况，就是当我经过一个大的战役，跟撒旦魔鬼斗争，斗到后来我胜了，靠神我胜了，注意这个时候特别特别要当心。当我们经历了一个战役是得胜的情况下，特别当心，撒旦绝不甘心他的失败，他会在我们得胜了以后，有各种各样的心态当中，撒旦来引诱我们，试探我们，把我们勾到从得胜的光景当中拉下来。所以我们特别当心。所以在这我们有几种情况会转离神，需要听神差遣使者先知来对我们的呼唤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。在这我特别特别感到的帮助的，就是以赛亚书44:22，我记得我在这台上也唱过啊，就是说主涂抹了我的过犯，向后云消散，主涂抹了我的罪孽，如薄云灭没，因为我的罪神都赦免了，我当归向神，因神救赎了我啊。所以说以赛亚书44:22这个当中所讲的光景，好像跟何西阿书上讲的光景一样的，不过不同的是什么？一个是北国，一个是南国。以赛亚先知是对南国的传信息的啊，所以在这儿我们看神对北国如何，对南国也一样。所以古时候耶和华是如何，现在的神也是一样。对转离神的任何属神的儿女，他一定是呼唤我们的， 哪怕我们有的时候对神说，神啊，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些，神啊，我登峰造极，我什么都能，无论是在逆境顺境当中，神都会用他的爱来呼唤我们。当我们消灭圣灵感动怎么办？圣灵会感动你，但是若是你消灭了神的圣灵的感动，会怎样？圣灵就要担忧了。圣灵担忧什么？这是我的想法啊，圣灵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啊，我的想法，哼，这小子要吃苦了。怎么？神不会放过你的，你要吃苦了。下边的神的作为是什么？我们可以去给他把它看出来啊。第一个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就是神的呼唤。第二呢，他撕裂我们，他打伤我们。哎呀，想一想，这是神的作为，奇怪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认识耶和华，要竭力追求认识他。难道神把他独生子都赐给我们了，他还会来撕裂我们，打伤我们吗？那么我们看旧约当中有好多的国家，包括士师记当中，当以色列民、犹太民族他们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或者各自为政，自己来做王了的那个时候，神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里，交在敌人的手里，苦待他们。等到他们受到一定的苦以后，回过头来求告神的时候呢，神一定接待他的。啊，有一首赞美诗叫什么？回家吧，回家吧，何必再留荡？慈爱天父伸开双臂，欢迎你回家。主耶稣基督伸出钉痕的手，搀扶你回家。你忍心拒绝那钉痕的手来搀扶吗？一直要等到连猪食都吃不到的时候，才想起父家里什么都有吗？为什么要吃那些苦才回头呢？所以撕裂打伤绝不是神的目的，那是神的做法。接下来你看，我们遇到了很多事情的时候，往往神不跟我们讲道理的。约伯记，往往人家说吃苦就看约伯记。是的，你看约伯记，约伯他们问了多少问题啊，耶和华回答了吗？一个也不回答啊。有的时候回答的，哈巴古书里头问两个问题，神回答两个。神有神的主权嘛，对吧？所以在这我们看，我们遇到任何事情，有的时候神不跟我们讲道理，因为我们讲不明白。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，你讲道理是理性的东西，讲一条道理给你听，你可能会问十个为什么。这是我的写照，我的一生就是这么样子过来的，吃了不少苦。为什么我老是欢喜问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？你搞不清楚的。但是神往往不讲道理的时候啊，不跟讲理由的时候，但一定有应许。下边你看啊，都是应许。必医治有吗？必缠裹，必苏醒，必兴起，使我们在神面前得以存活。看样子这个目的来了吧？这个目的什么？目的把我们挽回归来，把我们挽回回来，从我们远离神的那个路上挽回我们回来。为什么要苏醒啊？这个苏醒在圣经上很多啊，诗篇二十三篇有吗？有，它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为什么？ 神不愿意我们一人身受犯罪啊，啊，所以他让我们苏醒。圣经上还有很多例子吧，彼得苏醒吧。有人说彼得在回答耶稣话的时候他说谎了，不是说谎，真的，他不是说谎，他是真心的啊。众人都离开你，我总不离开你，有没有？彼得这个时候他不是说谎，他是真心的。所以到了那个科西玛尼园的时候，谁拔刀出来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砍掉的？彼得，他在为主大发热心嘛，差一点点闯祸啊。为什么？耶稣是无罪的，假如这个事情一成立的话，变什么拒仆，有没有？抗拒你的逮捕，拒仆的一个罪就成立了嘛。所以耶稣马上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医好了，那就不是拒仆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彼得这个时候是大发热心的时候嘛，他没有说谎。他的毛病是什么？他不认识自己有多大能耐，以至于到大祭司院子里边三次不认主，鸡叫了吧。然后怎么样？耶稣看彼得，彼得就出去痛哭了吧。好，灵魂苏醒了，对不对？灵魂苏醒了。那么我们看什么叫苏醒，好吧？什么叫苏醒？我念一段给大家听啊，因为我不敢多打这个啊。以赛亚书啊，57章，有圣经的我们可以看啊。以赛亚书57章15节啊，以赛亚书57章15节。以赛亚书57章15节啊，有的我们看啊，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就是耶和华亲口说的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哦，原来苏醒是指什么？当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下来，痛悔自己，就苏醒了。那么反过来说，当我们灵里边不苏醒的时候，当我们灵里边昏睡的时候，或者昏暗的时候，是什么状态下？骄傲，对不对？自大。当他谦卑下来了，痛悔自己了，他的灵就苏醒了。那圣经上是这么说，那么我们的经历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么样呢？确实如此，对啊。彼得他为什么会说出来众人都离开你，我总不离开你，没有说错，但是他不认识他自己。当耶稣在大祭司院子里看他一眼的时候，彼得就想起了吧，主早就提醒你了，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悔了。这个时候他谦卑了吧，他谦卑了。为什么？他竟然在众人面前不认耶稣，他谦卑下来了，他痛悔了，他的灵苏醒了。苏醒以后怎么样？第三天必要兴起。彼得兴起了吧，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，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，兴起了吧？兴起了。你灵不苏醒会兴起吗？还有吗？有，斯蒂凡、腓力、保罗，这些神的仆人，神所爱的、重用的，他们哪一个不是在灵苏醒了以后他就兴起了？ 感谢主，撕裂我们，打伤我们，不是神的目的，那是神的做法、方法，行在我们身上的行为。目的是什么？下边的应许是什么？他必要医治，必要缠裹，必让我们的灵苏醒，让我们兴起，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这一连串的应许都要领到我们。医治跟缠裹有什么不同啊？我个人体会，医治是医治我心灵里边，缠裹是缠裹我表面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身体生病有疾病，心灵能够承担，能够承担，但是如果说我们心灵里边黑暗的话，谁能担当呢？那箴言里的话真是不错的，对吧？人生身体有疾病，心灵能够承担，若是心灵忧伤了，心灵里边黑暗了，心灵里边昏睡了，谁能担当呢？所以我们必须先有灵里边的苏醒，那就是神要医治我们心灵的沧桑才有力。就像以弗所书当中，要使我心里边的力量刚强起来，那么才能够走前面的路。缠裹是表面的，但是表面的神也要做的哦。神不单单是给你，哎呀，有人去探访一些生病的人啊，哎呀，怎么，你好好祷告，就完了啊。他不考虑他下边，他病到瘫在床上一点也不能动，有没有想过你能够动的人去帮他烧一点东西给他吃呢？你能不能想到能够力所能及的，你帮助他做一些他正在缺少的呢？啊，所以说有些事情我们真的要考虑。神医治我们，他还缠裹我们，所以我们对周边的一些人肢体若是有软弱，若是要去同情他，若是单单跟他祷告是不够的，若是我们有些爱心的行为是必要的。神不单单医治我们的心灵的创伤，更缠裹包扎我们的外伤，神也要管的。感谢神，感谢神。所以在这儿我们就看到啊，何西亚短短的两节圣经下来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吧。一个，我们遇到任何事情，我们想一想，是不是神的管教？那么我们先在神面前认罪，接下来的神会带领你走后边的路啊。注意啊，管教跟刑罚不同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神的孩子他所爱的他才管教啊，假如不是神的孩子他也管，不过那是刑罚，不同哦啊。所以说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，你应该感到高兴。另外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，从雅各书当中你可以看到啊，神不试探神人的啊，神只是熬炼试炼人，神不试探人。神怎么熬炼人呢？比如说耶稣说，我是真，耶稣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天父是栽培的人。凡属耶稣基督而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要怎么样？剪去。哇，剪去总是痛苦的哦，对吧？要我从我身上剪去一样东西总是痛苦的，但是若是那把剪刀，那把刀是拿在很高明的医生手里的话，他要剪去的一定是 必须减去的，对不对？不能留一点啊。比如说一个人生 cancer 啊，给他开刀的时候留有余地就糟糕了，对不对啊？留有余地就糟糕了。那所以说感谢神，假如我们清楚管教我们的是神的话，那把刀在神手里，那剪去的是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不是我们被剪了离开耶稣了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有一些人的个性啊，不一定是犯罪啊 ，personality 不一定是犯罪，没有是非的啊，人的个性没有，有的人脾气急，有的人脾气慢啊，那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你不要快，脾气急得过头，你也不要脾气急慢的过分，对不对？脾气急得过头的话，在人面前没有见证的话，那也不一定好事情。所以神也要对付的啊，神也要对付的。那个对付对你来说肯定不舒服的，因为我已习以为常，我一贯就是如此的。现在神要你改变，难过啊！跟你说，比死还难过。你要做的事情，神不让你做；你不要做、不愿意做的事情，神感动你要去做。两个哪个难呐？想过吧？哪个难？我跟金辉弟兄没有什么，但是若是有一天我说话不小心得罪了金辉弟兄，神一感动我要去跟他道歉，我想好难为情啊，去道歉。哎，我去道歉并不太难。当我看见金辉弟兄做一样事情，哎呀，我肯定可以比他做得好，神说不许动，让他做，你不许动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好难啊，哎呀，做，我希望我能够帮他一把忙，神说不许动。这个时候比跟他说道歉更难，就是对我来说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觉啊？你想做完全你能够胜任的，肯定我会做的比他好的，你在边上就是神不让你做，这个更难。但是感谢神，神不会做错事情。你只要把自己完全交给神，主啊，你做我的主，不要家里挂了基督为我家之主，结果我自做基督的主，那糟糕了啊，糟糕了啊！往往我们会这么样子哦，这也是属于转离神，神要叫我们苏醒的，啊，这也是要我们苏醒的。感谢神啊！神对北国发出呼唤，对南国同样发出呼唤。对北国他撕裂打伤，对南国就不吗？没有啊！以赛亚书30章里边他就提到啊，耶和华说，我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。注意啊，饼跟水就好像我们现在中国人吃的饭跟菜汤一样啊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在犹太人来说，他就吃饼喝水，是天天需要的。结果以艰难给他当饼，以困苦给他当水，天天有难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要他们灵苏醒啊。接下来什么？有应许吧？有应许。什么应许啊？你的教师却不向你隐藏，你要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要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这是呼唤吧？这也是呼唤啊，这也有神的作为啊。一个是撕裂，一个打伤，一个呢是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。但是一个神必医治，神必缠裹。以赛亚书你去看30章后边，他就说嘛，他在我的医治，在缠裹你的鞭伤。哇，大鞭子，因为受到大鞭子的鞭伤啊啊的时候，月光要像日光， 日光要像七日的光那样，那就说以后的光景要比以前的好，对不对？那么怎么样，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不是祷告求神啊，你改变这个人，改变我的环境，这个人在我边上多讨厌啊，神啊你把他拿掉，不，神就预备了这个人来对付你的，你要去改掉神不可能， no way。 怎么样，神加你力量，让你胜过这个环境，你的灵性增长了吧，啊，灵力苏醒了吧，兴起了吧，就是怎么样。保罗为他的身上一根刺祷告过多少次啊？三次，神听他了没有？那根刺还在上头，但是有个应许吧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够你用什么？去胜过那个困难，胜过那个环境，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人，而不是去神啊把这个人拿开，我讨厌这个人，神啊把这个环境改变，我这个环境对我太苦了。假如神把那些难处都拿掉的话，你一点没有长进。不，神不是这么做的，感谢神啊，感谢神，神不是这么做的。然后在神面前得以存活以后，我们该怎么样呢？啊，刚才那个何西亚书三章，六章一到三节的啊，何西亚书，啊，何西亚书，何西亚书六章一到三节，使我们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以后怎么样？务要认识耶和华。为什么？这才稍微明白一点呢、啊、神的作为不是撕裂打伤是他的目的啊，他的作为的目的是让我们苏醒兴起，在他面前得以存活，那么我们来认识耶和华。这个认识也是不简单的哦，他这个当中用什么词啊？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。那就是要去经历神，对神的恩典要经历，对神的祝福要经历。你经不经过苦难，你不会感觉到享神的福的甜蜜，然后你就不是单单来到十字架下求恩典，求恩典，求恩典，永远是求得到得到得到，不，你苏醒了以后，你要兴起，你要在神面前得以存活，你要从十字架下出发，来到十字架下求神的恩典，求神的祝福，蒙神宝血的救赎，不错，但是不能停留在那，你还要从十字架下出发，带着基督复活的大能为神做见证，这是兴起啊。就好像我上次在这里也提过，彼得书，有了信心还要有德行，有了德行还要有知识，有了知识还要有节制，有了节制还要有忍耐，有了忍耐还要有前进，有了前进，那就是一棵树的根是信心，树的树干是知识，德行和知识，对吧？那就是信行知，信行知，一点点长上去就结长出资质来了啊！资质什么？对自己节制，对自己和人家要有忍耐，对神要前进敬虔啊，然后上面就长出爱弟兄的果子来，这个是必然的，这个必然的。那么你有了信心，有了德行，你对神认知了吗？你越认 认知神，你就一定会有行动出来，一定会有果子结出来。反过来就看这棵树，好树坏树啊，是什么树啊，你就看它的果子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一个基督徒他说的再好，他假如在生活当中没有见证的话，你就要打一个问号，什么道理老不结果子啊？有些枝子是不是还没有剪掉啊？是不是还需要神来苏醒你啊？感谢神啊！所以在这个当我们在他面前苏醒了，兴起了，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了，我们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那就是经历他。然后呢，下面两个真是可，真是宝贝啊啊！那就是说，他出现却如晨光。我们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经历，做过夜班吗？那个美国好像不大有夜班是吧？我们以前熬夜啊，通宵达旦呐、啊，什么时候最苦啊？天快亮的前面，饥寒交迫，累得要死的时候，哎呀，怎么天还不亮啊？对啊，感谢神，他出现却如晨光。天亮以前人最累，约翰福音最后一章，在提比利亚海边上有七个门徒很失望，再去打鱼去，打了一夜什么也没有得到，这是简直不可思议的，这七个都是打鱼好手啊，打了一夜什么也没有得到，这个时候谁出现了？耶稣出现了，耶稣出现了，小子们呐、啊，你们有吃的没有啊？他什么也没有啊，啊，打了一夜什么也没有啊。耶稣什么时候出现呢？天快亮的时候，啊，他出现却如晨光啊。你熬夜守夜苦的时候，你。真的诗篇上说的是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啊，真的，这个时候天亮前那个晨光出现，你会感到特别特别高兴啊。然后他临到必如他必临到如甘雨，下边呢，什么叫甘雨啊？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你看到那些把口粮留下来当种子撒在田里的农民的那颗心吗？自己的口粮啊省下来啊，撒到田里边去种啊，浇灌啊，等到它出来的时候，那真是那个光景，什么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。这个时候他盼望的是什么？滋润田地的春雨啊。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我们的神出现却如晨光，他临到比如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甘雨。我们再回过来再看一看，神对属于他的儿女，即使他们背离了他，转身离去，掉过头去看别的了，神的大爱还是来呼唤你的， 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。虽然他撕裂我们，他打伤我们，这个不是神的目的，这是神的作为。就像古时候在列王记四十记当中所讲的那些王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神就把他们放在敌人的手下，利用边上的人作为棍棒来管教以色列的民，就是怎么样？我刚才提过的哈巴古书，他提两个问题，神回答他两个。约伯记问了那么多问题，神一个也不回答，神反过来问他好多问题，他一个也回答不出。感谢神，哈巴古问的什么问题啊？第一个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这么管教罚我们？神说，因为你们犯罪，远离我，不遵守我的律例典章。那么你要罚我们，为什么用那些比我们以色列民更坏的民族来罚我们呢？这个问题问的好吧，对吧？好像法官一定比犯人好，我跟你说，法官不一定比犯人好。哈哈，我这个就不多想了，大家自己去从世界上去看。现在 DNA 出来了以后，有多少案子翻过来了？啊，有没有？你去看电视上，啊，你网上你去看 ，DNA 一出来以后，查出有好多杀人犯不是他杀的，啊，所以说，法官不一定比犯人好，啊，那要看啊，所以说在这个当中，真的呀，我们在神面前如何来对待这一切事情？求神开我们眼睛，让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撕裂我们，打伤我们，不是目的，他是他的做法。目的什么？目的是更好的拥抱我们。当我们遇到了一些事情没有理由的时候，但是一定一定一定有应许的，而且神是信实的，他的应许绝不落空，他必医治，必缠裹，让我们必塑形，必兴起，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临到比如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样。当农民求雨的时候，求不到的时候，你看那些农民呐，苦到什么？把烂泥做的、木头做的、什么做的都抬出来了，都是人手自己做的，对吧？都抬出来了，他就希望那些东西能够保护他，又有一下下雨。哎呀，不去求造天地万物的神，而去求人造的假神，真是可怜。但是他那个心情你能够理解吧？他把他的口粮都种在地里边了，就希望他能够长出庄稼来，他希望有及时雨下来。感谢神，耶和华神说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临到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样的及时。感谢赞美主，感谢赞美主啊！所以说金弟兄提出来，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们得到了那个宝贝，其他的当然万事就丢弃了，像粪土那样，啊！你不得到这个宝贝，你怎么肯丢掉那个呢？啊！以前认为是与我有益的，现在认为是与我有损的，怎么可能呢？啊！感谢神，啊！前一段时候我遇到一个老人，哎，不太老啊，60多岁， 一年半以前他就在算日子，哎呀，我还有一年半好退休了。哎呀，过了一段时候他就说，哎呀，我还有一年我就要退休了，还有六个月我就要退休了，还有三个月我要退休了。哎呀，我想他的工作怎么那么苦啊，他工作很好嘛，他做的苦透苦透了，赚是赚了很多钱，他做的苦透苦透了。等到后来，哎呦，下个礼拜我就退休了，我可以不要早上五点钟天不亮就起来去坐火车到哈堡根去上班去了，我不再那么样子天天下雨下雪就这么样的苦啊。但是同样我也遇到一些年纪轻的人要找工作，找了这个工作还不满意，还要再跳一个槽，再去找更好的工作，去做去做去做。有一些 postdoctor， 那是以前的人叫出卖劳动力，对不对？以后呢就出卖高精尖技术啊，出卖手艺，然后呢出卖灵魂，然后出卖肉体，什么都出卖了。现在你去看有些地方，那就是什么都可以卖。那等到回过头来的时候，他就认识到以前是与我有益的，现在与我有损。保罗说这个话真是他过来人啊。感谢神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们就得到了基督。我们到这个殿里来不是来看什么其他的事情的，乃是来求这个殿里的神，来得到殿里的神，来经历与神同在的那个福分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祷告。阿爸父啊，我赞美你，你的话语永远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用新约旧约一道来说明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叫我们幕后有指望。因为你说你在医治残国我们边伤的时候，月光要像日光，日光要像七日的光那样。父啊，我们以后的光景要比以前更美更好，因为你应许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在你里边有平安。父啊，带领我们走以后的路，我们一道走这条天路的时候，唯靠你的应许，给我们有信心，给我们有依靠你的心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